那我们看308页，接着讲到不坏于身而随一相。那这一相呢，就是无相，就是实相。所以无相实相呢，常常用一相来做表示。那这一相呢，其实需不需要把这个身体给破坏掉了，那才能知道是无相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无相呢，是要等这个东西不见了，我们才知道它是无相，还是说当这个东西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知道无相？这是有差别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等到这个东西破坏掉了，我们才能够知道无相。那这样的无相，其实是相对于有相而讲的，所以还是二分法。所以这样的无相呢，并不是佛法所要的，并不是佛会所要的无相。所以以佛的智慧来讲，无相就是就这个东西还存在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它是无相。所以这个无相就是讲说它没有实在的相，因为它所有的相都是因缘聚合而产生的。所以罗什说身就是一相，不待破坏才随于无相，才随于一相。那身照也说万物同样都是这个道理，那是非也就是对跟错呢，都是同观一相。那这个身呢，就是一相，所以起容破坏之后才说它是一相，并不用的。所以身呢，也就是五蕴身。那五蕴身呢，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聚合，对不对？聚合。所以既然是聚合，那就知道它的体是没有实在的。我接着讲到不灭痴爱起于明脱。那我们看309页，身照这边讲，他就从声闻跟大事去做说明。那声闻呢，就是因为这个痴遮蔽了智慧，所以他们才要将这个痴灭去，然后升起这个智慧。明就是智慧。那一样，就是因为爱系缚于心，所以要将爱去除了，才可以得到解脱。所以这就是二分法，这就是二分法，把这个愚痴智慧或是系缚跟解脱看成是两件事情，那这就是有分别有差别。那我们来看大士的看法是观痴爱的真相，那就是明跟解脱，所以他才能够不灭痴爱而起明脱。所以痴爱的真相呢，讲的就是当体即空。那当体即空就是平等没有差别，所以就是破执即显宗了，就是破除这个执着，那这个宗道就显现出来了，所以才会说痴爱的真相就是明脱。反过来讲了，什么是明，什么是脱了？所以明呢，又可以叫做般若智。因为明是跟无明相对的，对不对？那明一般我们就称作般若智，或叫做无分别智。那解脱呢，就是涅槃，那它指的就是无分别理。所以不管是明还是解脱，其实都是无分别，都是无分别。但它只是离自性分别。离自性分别就是明跟解脱啦，但是不知道的人呢，对于这个平等无分别，然后去起这个分别想，所以变成说，我们要学智慧，那到底是要学什么样的一种智慧？刚刚有提过，有声闻的智慧，有辟支佛的智慧，有佛的智慧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声闻跟辟支佛大同小异的。他们都是以二分法为主了。那如果我们要学这个声闻这种二圣的智慧，那我们 成就的时候，也就是到那个阶段而已啦，也就是以二分法在看这个世间跟出世间。那如果我们要学佛慧的话呢，那我们所成就的，那当然就是能够到达佛这样的一种高度，也就是能够达到世间跟出世间呢都是平等无差别的。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世间明明就是有跟无就是差别啊，那为什么要把有跟无把它看成是一样的东西呢？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从佛的智慧去学习，那佛的智慧就是把这种世间的一切呢都看成是平等无差别的，是符合实相的。那如果不这样去修学的话，那我们所成就的永远不会达到佛那一种高度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想要达到佛的那一种高度，那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这么去学，而不是说当我们成佛的时候，那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将世间跟出世间看成平等无差别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如果是可能的话，那声闻呢，它就不会有这种二分法的智慧出现了，因为它也体证实相啊，对不对？那佛也是体证实相啊，那为什么同样体证实相的两个人，他们的境界会有落差这么大？也就是因为一开始学的时候呢，所朝的方向方式不一样嘛，所以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。好，接着我们看，以忤逆相而得解脱，亦不解不脱。好，那这边其实意思也是一样啊，就是就忤逆相而言，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忤逆相的当体就是实相，那就是得解脱。所以这个时候得解脱，也没有解脱可讲，那也没有这个束缚可讲，所以说不解不缚。我们翻过来310页，所以深造呢这边就讲到说，忤逆的真相，真相就是实相，那忤逆的实相就是解脱。所以怎么会有解系缚跟解脱的一个差别？所以是没有差别可言的。那忤逆罪呢，罪业当中最重的，那解脱呢是最殊胜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于忤逆相而得解脱，那这个时候才能够取人之实。也就是说，人于忤逆与解脱的差别相，观其法性平等不二，这个才是真实的解脱了。所以我们看眼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读，那这个忤逆呢，指的就是忤逆罪啊，就是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破和合身跟出佛身血，这五件事呢是最重的，只要造了这五件事当中的一件，那必定是下辈子堕地狱啊。那这边所讲的出佛身血呢，主要是提婆达多想要害佛，然后推大石头想要把佛砸死，但是这个石头还没掉下来的时候呢，被这个护法神用金刚杵把它打碎了，但是就是有一点小碎块碰到佛的脚趾头出了血，这就是出佛身血。所以忤逆罪呢，造了忤逆之罪，来生一定堕无间地狱。所以在小乘法当中呢，说明造忤逆罪的人不但不能够解脱，连出家受戒都不可以。那我们想要求得解脱，那一定要在佛法当中修学，而且是没有保留的去断除这个忤逆相。但是大圣这边是讲到通达业由心起，心本空寂，业亦无自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造业呢是起由心而起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心跟无明相应，所以就造这个恶业。所以业它是不是造作的，只要是造作的，它就是没有自信，所以没有自信也说明它罪性本空。所以虽然现忤逆相，但是不会被这个罪业之所束缚，所以说以忤逆相而得解脱。所以这边讲罪性本空，并不是叫你们去造忤逆罪哦，别傻傻的造了罪，然后说罪性本空， 所以，如果你们这么理解的话，那叫做断灭空，也就是波无因果。这边所讲的罪性本空是这件事情不造作就没有，有造作就有，但是这个有不是实在的有，是缘起有。那既然是缘起有，有这个因，那你就会有那个果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他只要说，只是说明这个缘起有没有实在性而已，所以叫做罪性本空，而不是说你造了这个业，你不用受那个报，不要这样去理解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忤逆呢是系缚当中最重的，那它的本性啊，尚且是解脱相，那其他的一切业障怎么可能不是解脱呢？也就是说，从最重的业来看，它当体还是空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不是最重的业，其他的业，它当体是不是空？也是一样，都是空啊。所以只要能够理解这一些事项，他们都是不是实在的，都是当体即空。那这个当体即空呢，也就是圣意空啊。那所有圣意空呢，也就是解脱涅槃了。所以才会说忤逆就是解脱，是从这个角度去讲的。那这个忤逆相对二圣来讲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，所以二圣要觉得一定要把忤逆去除了才能够得解脱，这是二圣的看法。那凡夫呢，就是被这些罪业所系缚。那现在说明忤逆罪性本空也是与一切法平等不二的，所以才会说解脱也没有解脱可说，那地狱也没有束缚可说，那这个才是真解脱。所以没有那个可说，没有这个可说，主要是在说明那个没有实性，这个也没有实性，懂吗？不是说那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那就完蛋了。接着我们来看不见是地非不见地。那深造这边讲到说，真见地者，非如有心之见，非如无心之不见。所以怎样才是真的叫做真见地者？所以真见地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人所双亡啊。如果还存在有一个我能够观，那有个这个境可证，有人所的话，那都是分别，都是差别，它不是实相。所以能够证的诸法实相，一定是人所双亡的，是平等不二，所以才会说非如有心之见啊。有心之见就会变成心与境它是相对的，就是有个人，有个我可以观，那有个境可以证，这叫做心境相对，那这就不是真见地。那又非如无心之不见，也不是像瞎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这个真见地呢，就是不是这两种状况。再来讲到非得果非不得果，那我们直接看注脚512啊，刮胡一这个集藏的译书这边讲说，非得果呢，因为声闻是由见识地理，所以才能够证得出果乃至是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由见识地得果，这就是圣者。那既然没有见地，那就是非得果，那这就是凡夫。那又不见人得之人及所得之法，所以叫做非得果，所以这就是菩萨。所以菩萨来讲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三轮体空，不见彼此，也不见这个法，因为一切都是因缘而有的。所以像这个金刚经啊，金刚经有一句话呢，就是佛在问须菩提啊，就是说须菩提，人作是念，我得须陀洹否？那须菩提就回答说：佛也。那为什么？何以故？因为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，所以须菩提就是说，因为 他是四果阿罗汉的嘛，那他也经过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的一个阶段嘛，所以佛就问他说：“你证得初果，那有初果可证吗？”没有。如果有初果可证的话，那就不是真实的，因为所谓的这个入流啊，就是入法性流。那入法性流，法性它有什么可说吗？没有，其实就是契入法性，就是圣者了。那契入法性呢，就是一切都不可得了，一切都不可得，一切都不现前了。所以如果你说你还有一个东西可证，那你根本就没有契入法性。所以真正契入法性的，那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得的。真正的契入法性呢，是平等不二了。但是从世俗地来讲呢，世俗地还是跟这个实相的道理还是相应的，它还是平等不二的。所以说非得果非不得果，那这就是这个菩萨的一个境界，也就是他能够凡圣一如了，不会说只是圣者或者是凡夫啊。所以你看刮胡二，刮胡二这边呢，就是讲说非如善现及二圣人见地得果，但也不是如凡夫不见地不得果。所以得果是圣人，不得果是凡夫。那非得非不得，就是对于凡圣他没有这种实在的差别，所以叫做凡圣一如，一切都归于平等即灭离性。那这个就是大士，就是菩萨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观察。好，接着讲这个非凡夫非离凡夫法。所以这个非凡夫啊，非凡夫就是圣者啦，那非离凡夫法就是没有离开凡夫法，也就是说是圣者，但是没有离开凡夫法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我们看312页，那深照这边讲说果呢，就是诸道果。那诸道果有声闻果、辟支佛果跟佛果。那这边讲到说不见四谛，所以说非得果。所以没有得果的是谁？没有得果的是凡夫，因为他不见地啊，不见地就不见真理了。那非不见地故，非凡夫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见地的话，那就不是凡夫了，不是凡夫就是圣者。所以这边还是讲到说，凡夫的情况是怎样，圣者的情况是怎样。那对于这两种情况，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平等？那就是虽非凡夫而不离凡夫法，那这才是平等。所以不要偏一边，不要说哎这是圣人，哎这是凡夫，但是这边呢，就是说圣人就不是凡夫，凡夫就不是圣人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很明显的相待，很明显的二分法。但是大士他并不是这样，大士是他是圣人，但不离开凡夫法，所以可以说是圣人亦是凡夫，所以就会变成凡圣是一如。好，接着我们看非圣人非不圣人。那非圣人非不圣人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不离凡夫法的圣人啊，不离凡夫法的圣人。所以深照说不离凡夫法，那就不是圣人。但是这个道啊，就是道果，它是超过三界的，也就是说它不被三界所束缚。那不被三界所束缚的，那就是圣人，所以才会说非不圣人。所以解释起来可能就会觉得很拗口了，但是简单来讲就是不离凡夫法的圣人啊，这句话就是这样。所以上一句呢是圣者，但是没有离开凡夫法，那这一句就是不离开凡夫法的圣人。所以这只有菩萨，只有菩萨才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那一般的二圣呢，他只要成圣了，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证入什么呢？证入这个无余涅槃啊。接下来我们看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。那深照这边讲说不舍恶法而从善，则一切诸法有何不能够成就的？也就是说 不舍 气这个善法，然后我们又能够做善法，那对于一切法来讲，都可以成就。那诸法虽然成就，但是不执着它的一个相状，那叫做离其相。所以以离其相的缘故呢，美恶就是好跟坏，那全部都可以成就。所以所谓的成就一切法，这一切呢，当然是包含两方面的，哦，包含两方面。所以如果我们舍此重彼的话呢，那只能得一边，不明一切法。我问大家，佛是成就一切善法，对不对？他成不成就一切恶法？不成就，不成就，他为什么可以称作一切智人？其实佛也成就一切恶法，所以才叫做一切智，成就一切法。所以这边才会讲说，对于美跟恶，全部都成就。菩萨尚且是这样，何况是佛？其实这个论题呢，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曾经就提出过了，曾经就提出过。那有人就问说，那佛你既然也成就恶法，那你为什么不用？那佛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东西是有必须要去学去成就，但是我可以不用去用，听懂吗？就是说，像如果像警察是好人，那警察是不是要去抓坏人？那他如果对坏人所做的坏事，他都不用去学的话，他可以抓到坏人吗？不可以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不知道他们怎么做，他怎么去抓他？所以，如果这样来讲的话，那警察是不是也学了坏人的方法？而且学得比他们还要精。但是警察有没有去做坏事？没有。所以同样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佛有没有成就一切恶法？有。那如果没有成就一切恶法，他怎么去度这些难教化的众生？所以如果没有成就恶法，佛只能度好人而已啊，坏人度不了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这样，所以不要去，其实是有这个表象啊，但是不要一直执着这个表象，因为这个表象不是真实的。那如果你把它认为是真实的，那永远是走不出来。所以最后说乃可取实啊，就是说。如以身照这边来解释说，如果具备上面所说的这些平等义，那你把钵拿回去吃。所以这个时候，须菩提有没有把钵拿回去吃？他可能手伸到一半，一直在那边发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313页，这边就是从邪正去做说明。那这段经文呢，班长一样带领大家念一遍。
若须菩提不见佛，不闻法，彼外道六师复燃那迦叶，末揭离居舍利子，三舍夜毗罗之子，阿耆多次舍钦婆罗，迦罗鸠陀迦旃延，尼犍陀罗提子等。是汝之师，因其出家，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，乃可取实。
好，那这一段经文呢，简单的意思就是说，须菩提，如果你不见佛、不见法，那这些外道啊，六师外道是你的老师，那你跟他出家。所以你的老师会堕落，那你也会堕落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你才可以取实。所以这个《维摩诘经》好不好看呢？真的是不好看啊！如果没有去看注解的话，光是看经文呢，你就吓一跳了。 这段经文大致来看哦，就是说，如果跟自己一样的，那我们就会觉得很欣喜的；那如果跟自己不一样的，我们就会很排斥的。那有这种欣喜排斥呢，其实就是落入了差别，那就是没有平等不二的一个观察。所以一般呢，就觉得六十歪道呢是可恨的，对不对？它是没有办法朝向解脱的，所以我们会排斥。但这边并不是这样去理解的。所以刚刚所讲的这个平等观呢，是从差别当中去理解说他们的一个实相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在讨论的时候呢，他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啊。那有时候这个角度切入我们能够理解，但有时候那个角度切入的时候呢，我们却被卡住了。所以我们还是来看这个古大德的一个解释啊。那我们看第一句话，就是不见佛不闻法。那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525。所以在译书这一边呢，第二行这边讲二圣呢，他认为一定要舍凡才能够得圣哦。那舍凡得圣呢，要由见佛闻法才能够得到。所以须菩提呢，认为他有见佛闻法，但是这边讲到不见闻的意思呢，其实看起来好像是违反的，但是从真理来讲呢，它是通于实相的。所以如果有佛可见，那就是有见，所以叫做不见佛。那若有法可闻呢，就是有闻，那这个就是非闻法。所以现在就是要说明，无佛可见才叫做见佛，无法可闻才是闻法。所以这就是呵斥二圣的有，所以才说无。那我们既然知道说佛非有，就是没有，那也知道佛非无，就是非有非无啊。所以能够以这种以非去承受的，以非去阐述的五句，非有非无，然后非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这种五句，然后才能够无所受着，那这个才是法身啊。好，所以这个不见佛不闻法，就是说其实没有佛可见，也没有法可闻啊。那为什么说没有佛可见？其实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就讲到说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心邪道，不能见如来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如来他有相状吗？一般来讲，我们都会以32相去形容如来嘛。所以如果我们以为32相就是如来的话，那转轮圣王也有32相啊，那转轮圣王是不是也是如来？并不是的。那如果我们以这个印度当时的释迦牟尼佛为佛的话，那他是真的佛吗？真的佛有生灭吗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所示现是有生灭的，所以这也不是真的佛。所以就是说，不管是怎么讲啊，只要有佛可见，那都不是真实的见佛了。都不是真实的见佛。那有法可闻吗？在《金刚经》也有讲到说，佛说法49年，无法可说。那如果有人说佛有法可说，那就是谤佛。那为什么说无法可说？因为所谓的法，也就是实相啊，对不对？那众生呢，只不过是在这实相当中去起分别而执着，所以佛说法无非就是要让众生离执返回实相而已。所以变成说，每个人所执着的点都不一样，所以变成说要对应他的点，然后去施舍让他解套。所以变成说，一副药开出去，那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体质，不一定嘛。但是我们现在的药就是这样，好像在我们台湾是这样。我们台湾要出国的时候呢，一定会去这个药局买一个综合感冒药，对不对？那综合感冒药吃喉咙痛啊，吃头痛啊，反正什么痛都治了。我有一次我出国去生病了，然后要去买药，才发现说原来没有所谓的综合感冒药。头痛有头痛的药，喉咙痛有喉咙痛的药，鼻塞有鼻塞的药，没有所谓的一种药然后包含全部。所以出国才会发现说，哎，原来这台湾跟其他地方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啊。所以同样的，无法可说就是这样啊。佛说法只是因病施药而已啊，所以没有特定的药，所以说无法可说啊。好，我们看314页。那深造这边讲说，这句话呢还是教导与平等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是非好丑做平等观，那就算我们上如这个如来一样，那也不会以如来为尊；那下列如六十外道一样，也不会以这个六十外道为卑下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天地万物同一意识，同一真理。所以邪跟正虽然有差别，但是他们的体性是不二的，不二就是没有差别。所以怎么可能是如来独自尊贵，而六十外道独自卑下？所以如果能够同比六十不见佛不闻法，那随其出家随其所堕，然后不以为差别，那这样才可以取实。也就是说，在现象界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好的跟不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去分别这个好的是实在的，这个不好的也是实在的。如果你能从这个不好的当中了解不好的本性，其实它也是空寂性，那这样才能够去取实啊，这样才能够跟真正的实相的道理相契合啊。那如果没有办法跟实相的道理相契合的话，那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讲，这还是一种邪见啊，还是一种邪见。那这种邪见呢，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成就像佛那样的一个高度啊，会成为一种障碍。所以这边说，其实这边的说法呢是穷理尽性啊，穷理尽性，而且是极无差别的一种说法。所以善恶相违的一个说法，其实是不违背平等无二的一个道理的。那邪正同变呢，却不会丧失其真理啊，所以可以说是平等正化不二之道。好，我们看315页，315页的倒数第三行。总之呢，不论对于什么呢，只要一有执着，好的也会变成不好的了。所以对一切法平等空性，要能有所体悟，就不要去执着实有邪、实有正、实有善、实有恶。那当知于法执着，尚为顺道法碍，何况其他诸法。所以对于这个解脱道，如果我们执着的话，那它也是成为一种负担，那这就叫做顺道法碍生。那对于解脱法执着都有过患的，何况你去执着这不好、这邪的、这是恶的，那就更惨了。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见佛呢？我们看注脚540，注脚540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见缘起法无自性空，就是真的见到缘起法的本性了。那缘起法广泛的讲，一切法都是缘起法，因为它都是因缘所生的。那扼要的讲，就是指有情自体啊， 有形自体的生死，这种因果律就是缘起法。那在缘起法当中呢，首先所讲的这个缘起律啊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四相上面的一个流转，所以就是十二有之啊，无名行识乃至生老死这十二缘起之。那这十二缘起之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四相。那这四相呢，其实就是惑业苦啊，就是惑业苦，也就是有这三种条件呢、啊。有这三种条件呢，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在生死当中轮回不息啊。那接着进一步去讲说，缘起法就是显示此缘生法因果间的必然理则，也就是说，刚刚讲的十二有之是四相上面的，对对。那这其实全部都是条件了、啊，也就是流转生死的条件。但是这条件跟条件之间，要不要有因果关系？要。如果它没有因果关系的话，它不成为缘起法，不成为缘起律。所以你看，无明为什么接着就是行？为什么以无明为因，行为果？因为起或造业，对不对？行就是业啊。哦，那无明就是祸啊。所以起祸了，才会去造业嘛，造业之后就会怎样？就感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行的后面才是事嘛，所以变成说行跟事来讲，行就是因，事就是果嘛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就是这一生生命的开始啊，所以这一生生命的开始就是苦果啦，就是苦果，所以他们是有因果的必然性。所以这种因果的必然性呢，在经典里面叫做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那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此灭故彼灭，这就是缘这个缘起的理则啦。所以缘起的理则是要说明这条件跟条件当中他们是有因果关系的，如果没有因果关系，就不成为这个缘起的理则性的。所以你看，其实这已经是两个层次的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层次是要讲生死轮回当中，它是自己生死还是有条件的生死？有条件的就是惑业苦，对不对？惑业苦就是条件，造成流转生死的条件。那这条件跟条件当中有没有因果关系？有，所以这叫做缘起的理则。所以我们已经发现了两个阶段了，就是缘起的事项跟缘起的理则。那透过缘起的事项跟缘起的理则，那我们就能够深究缘起法的本性。那缘起法的本性是什么呢？就是无自性的空寂性啊。无自性就是毕竟空性，那这个空性呢，也就是诸法的圣意。所以这个刚刚所讲的上面的两层，就是缘起的事项跟缘起的理则，他们都是属于圣，都是属于世俗地啊，都是属于世俗地，可以说是有。但现在深究缘起的本性，它是这个无自性的毕竟空性，它是圣义地。所以缘起毕竟空，也就是在说明世俗地跟圣义地呢，它是一件事情，而不是两件事情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佛呢，他就是见到缘起法的本性而成佛的了。那以无漏智体现缘起法性，没有人所，然后没有细论，然后彻证这种非一非一非断非常不生不灭的实相。所以这是自觉自知，难以用言语去表达的本性空寂。所以空它是离一切名言实义的，那正见缘起法空性，所以名为否。所以空寂也名为如来法身、啊、 所以说怎样才是真正的见佛？一般来讲叫做见法即见佛了。见法即见佛，那这个法指的是什么法？就是缘起法。但是它是不是只有讲缘起法的事相跟理则？不是的，它是见到缘起法的事相、理则还有空即性，那这个才叫做见佛。所以不管从哪方面去讲，有没有一个相状可以见？从空即性来讲，完全是没有相状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从这个事相啊，有没有相状可以见？有，但是这个相状它有一定吗？没有一定。所以有一定的相状可以见吗？没有。所以不管是世俗地还是圣义地，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无相可见啊，无相可见。所以无相可见，真的不见佛才是见佛啦。好，我们看316页，接下来就是介释这个六识外道。那六识外道第一个就是富兰那迦舍，那其实这就是他的姓跟名啊，姓就是迦舍，他的名字叫富兰那。那这个人呢，他的主张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认为一切法断灭性空，没有君臣父子忠孝这一些道理啊。也就是说，在他的主张里面呢，是否定世俗啊。所以他所讲的空，跟我们佛法中观所讲的空一不一样。我们中观所讲的空，并不是否定世俗哦，而是说这个世俗有，它是缘起有，不是自性有，所以叫做空哦。但是外道是认为说，连这世俗有都没有，把世俗有全部否定掉，所以这是断灭空、断灭论。然后莫切离居舍离子也是一样。这个姓跟名字啊，他的名字叫做莫切里，姓就是以母姓为主了，就是居舍里。那这个人的主张认为说，我们的苦乐呢，不会因为造作而得到的，我们的苦乐都是自然而然的了。所以你现在受苦也是自然的，你现在快乐也是自然的。那不管是受苦还是快乐，都是没有道理，叫做自然而然，所以这就无因而有啦，属于自然论的一类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三舍叶毗罗之子。那我们看317页，所以三舍叶是他的名字，毗罗之是母姓。那这个人的主张呢，就是这个道不用求，也就解脱不用去追求了。那只要经过这个生死的结束，苦尽了，那自然就解脱了。所以他说认为好像在转这个线丸，在高山上面转线丸，那这个线丸转尽了，那自然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不用去求。所以这个人的主张就是生死自断了。他所谓的解脱生死，就是他自然会终止啊，所以这是属于必然论。那接下来就是阿奇多是他的名字。然后这个赤奢钦婆罗是一件衣服的名字啊，是粗鄙衣的名字。那这个人就是着粗鄙衣，然后自拔法。或者是无乐自生，也就是以苦行为道了。所以他认为今生将苦受尽了，那来生呢就能够得到快乐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吃苦了苦，苦尽甘来”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们觉得你们苦吃不够，可以跟我讲，我让你们吃尽苦头，那看这个甘会不会来。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无疑之苦啦，无疑之苦。那这个五热自身呢，就是在它的前后左右都点火啦，然后上面还有大太阳在晒， 叫无乐之身。那再来就是迦罗鸠陀迦旃延，迦旃延是姓，那迦罗鸠陀是他的名字。那这个人的主张就是诸法亦有相亦无相，这个讲的好像有点中论的味道哦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哦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五五二，五五二呢，在瓜胡二这一边，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，他有提到说，他这个人就是要素不灭说了，所以以为杀生并不属于他任何人，所以无所谓杀生。那所谓的要素不灭论呢，其实就是唯物论的物质不灭，物质不灭。所以和合的时候有相，那这个解散的时候又回复它原本元素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叫做物质不灭。但是这样的说法呢，其实也不对的，那这样就没有道德可言的了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尼犍陀若提指，我们看318。那这个尼犍是他的名字啊，陀若提是他的姓哦。那他的主张就是罪福苦乐全部都是由前世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偿还。那现在虽然有行道，对于这个苦乐呢，还是没有办法让它中断。所以这是什么论调？宿命论。所以宿命论就会认为说，我们现在所受的苦乐就是过去所造作的，这个是没有错了。但是我们佛教所讲的就是，我们有宿因，但是还要怎样现缘，有宿因现缘果才能够升起。但是宿命论者呢，完全忽略的现缘这件事情。所以如果你吃冰吃的太多，然后拉肚子，那拉肚子是现缘造成的还是过去的宿因造成的？现缘，所以就是要分清楚，所以不要遇到事情就讲啊，这就是过去业，是过去业没有错，但是你要分别它到底现在是怎么做的。所以佛教里面还有一句话叫做缺缘不生，缘缺不生，圆缺不生。所以如果没有现缘的话，虽然有种子，这个种子会不会发芽？不会发芽。所以宿命论是错的。好，那这六师呢，全部都是起邪见，然后是罗行，是修苦行的，那么自称是一切智者，所以大同小异。那对于六师有分三类，所以合起来有十八种人。那第一类，我们说三类的第一类呢，就是自称一切智。那第二类就是以得神通为涅槃。那第三类呢？第三类就是奉诵这个四维陀经。那上面所讲的六师是属于第一类的，都是自称一切智人。那这六师呢，在佛未出世的时候呢，就是统治这个天主，就是印度。最后我们来看，世儒之师因其出家。彼师所堕如意，随堕那个去师。那这怎么讲呢？我们看319，深造说身随邪见，死堕恶道。所以从这个世俗因果来讲，确实是这样，确实是这样。但是这边罗史呢，罗史这边的解释说，因其见义，就是你看到的是有差别的，认为佛法是好的，外道是不好的，你看到差别，但是这样的差别符不符合实相？不符合，所以要教导他要怎样呢？等观，等观就是平等观啊，教导他要平等观啊。所以如果能够不见佛胜于六师，那从其出家与之为一，与之为就不见差别，那不坏异相就不抹除差别相，那这样才可以取实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，下次再从善恶这边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
皆共成佛道。